弟兄姐妹，我现在我们来读两段圣经。第一段是在以弗所书五章25-27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第二段我们在罗马书8章15-17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感谢主，今天陈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的题目是荣耀的教会。我们请陈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看我们还是不少人啊。这个刚才啊，七弟兄有讲啊，在 Santa Barbara 那边，他们现在的诗歌跟我们这边是一样，我们的信息也是如此啊。他们那边今天的信息跟我们这边的信息也都是荣耀的教会啊。我想好多弟兄姊妹，我们都明白教会的意思，那就是我们的神拣选的一些人，这些蒙拣选的人啊，神所选召的，这个在原文就是教会的意思。那么神为什么要选召我们呢？啊，我们所关心的，那就是神要赦免我们的罪。神拣选我了，那就要赦免我的罪。对我来说，罪是最关键的问题。罪不得到赦免，那就得下地狱了，那就要灭亡了。罪赦免了，什么目的我就达到了。但是弟兄姊妹，神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要拣选我们这些人？神拣选我们这些人，并不是只是让我们啊罪得到赦免，那就结束了。刚才我们念的以弗所书里面，就有讲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句话，在以弗所书刚才我们念的啊，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但是这个话还没完，后面我们很关心的就到此为止了。今天我们的神借着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净，成为圣洁了，这下我们没有罪了。这下好了，我们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神的目的不是到此为止。当我们刚才念的时候，这是第26节，以弗所书第5章26节，还有第27节。第27节接下来就是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才是神的目的。我们是被神所拣选出来的一群人，按照原文的这一句话，神所拣选的这些人就是教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神要得到的那是一个荣耀的教会。神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些人洗净？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不仅仅是要得到一个教会，而且是要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这一个荣耀的教会不仅仅是表明他没有罪，而且荣耀的教会表明他有一个荣耀的地位。这个地位才是更加重要的。往往在弟兄姊妹，我们说因为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到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罪得赦免，我们说这些都是从我们这边的要求。但是我们说 我们的神那一边的要求不是到此为止，神那一边的要求要把我们能够建造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不仅仅只是教会，就是说要有一个荣耀的地位。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将来到天上去，我们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没有罪了我们就可以进到天上，我们要记得，我们就是到了天上，我们也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可能那是羞羞愧愧的，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丰丰富富荣荣耀耀的。神为我们所预备那是荣荣耀耀的。我是从中国大陆来啊，弟兄姊妹都知道，在中国啊，在过去常常我们说很多阶级斗争，好些人坐牢，不管是什么原因嘛，坐了牢以后他们被释放啊，不一定坐牢了都死在监牢里，释放完了以后啊，那时候在大陆有这么一个名词，这些人叫做刑满释放分子。那么我们说这些人在大陆呢，虽然他们自由了，并不真的自由，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可以是生活了，不需要坐牢了，但是他们永远是低着头生活的，就说被人看不起，在监视之下永远不放心啊。有的人可能想，我已经坐过牢了，我现在回家我是自由人了，我应该是自由了，但是当时的社会并不这么认为，你这个人坐过牢了，尽管你现在不是犯人，但是他又有了一个名字，当然我们就把他叫帽子啊，帽子很多啊。你回家了，你戴了一顶帽子，就叫做刑满释放分子。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在社会上受人欺，大家欺负你，你也没办法，还是要低着头。弟兄姊妹，我们说，我到了美国以后，我发现其实情形差不多。虽然在美国没有这一个名字，叫做刑满释放分子，没有这一顶帽子，但是确实，如果说你坐过牢了，你出来，当然我们说，在美国比较有一点比较好，他给你有隐私，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你的那一个啊，我们说底牌啊，你的本啊，这个不一定会让人知道，人家不知道不会歧视你。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说人家知道了啊，你这个人过去坐过牢啊，那么或者是因为生活问题，或者是因为经济问题，当然我们说如果是冤屈的啊，那又不同一点。但是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坐过牢了，你人家会怎么对你看，在社会上还是一样。所以你要能够在社会上活得抬得起头来，真是要比一般的人加倍的努力。这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的那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在一件很小的事上我们没有注意，我们忽略了，我们做错了。今天我们说在神那里，神很容易会饶恕你，但是在人这里，你要得到人的宽恕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如果真的一个人今天就是在美国这样的社会，他坐了牢了，当他被释放回到家里面，往往一般来说最好的方法搬家到一个大家不认识你的地方，从头再来，这个社会还有给你从头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说在中国大陆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样啊。过去所谓有档案，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的档案跟着你，你搬到什么地方档案就到那里，你人还没到那边的管你的人已经都知道了你这个是怎么样的人啊，你这个人坐过牢的，你这个人不可靠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些？ 今天你不要以为将来我们到天上我们没有罪了，大概都没问题了。
如果神没有给你一个荣耀的地位，
你回到天上去，那我们说也很可能你永远只是
抬不起头来的啊，你是一个罪得赦免的人而已。
可是我们说今天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弟兄姊妹，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哎呀，罪得到赦免就够了，要用水接着倒把我们洗净成为圣洁，哎，我就够了。
没有，
神工作没有做到这一步，更进一步的，
不但是让你的罪得到赦免，
让你能够得到洗净成为圣洁，而且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是的，这个荣耀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的，
这个荣耀是神给我们，但是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认识，
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仅仅只是罪得到赦免。
当然我们说这一个荣耀从哪里来，
这一个荣耀
跟我们做神的儿女这一个地位是分不开，这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罗马书的那一段，
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
今天我们信了耶稣，
神召我们来做他的儿女。
弟兄姊妹，我们说如果是儿女，父亲是荣耀的，
儿女也一定是荣耀的，这是荣耀的保证。
今天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罪得到赦免，
这个荣耀也是我们的主给我们。
原因是什么？因为今天我们不仅仅是相信耶稣
罪得到赦免，我们今天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先得到了一个荣耀的地位。所以我在这里今天我跟弟兄姊妹讲两个内容，
荣耀的教会，
第一个，那就是说因为有荣耀的地位，
没有这个荣耀的地位，你得不到这个荣耀，也不可能成为荣耀的教会。
当然我们说我们在自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
荣耀的地位以后，不要忘了
我们要有荣耀的见证来保持这个荣耀的地位。我们就
从第一节这样来看，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为什么我们是荣耀的教会？
这个荣耀的教会，因为我们有荣耀的地位。
我们信了耶稣，耶稣不仅仅是赦免我们的罪，而要我们成为荣耀的教会，才能够将来在荣耀里和我们荣耀的主能够相配。
我们中国人的话叫做门当户对，当然我们永远不可能跟我们的主耶稣
能够达到门当户对的，但是至少
我们也得要像样，我们的主耶稣的荣耀我们怎么样也能够跟他相配呢？
今天我们的主为了要给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给我们先有荣耀的地位，这个地位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关键，那就是儿女的地位。
有些弟兄姊妹对于地位不是那么有兴趣，信了耶稣以后一直追求的就是罪要得到赦免，就是要主得到给恩典。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当你有了地位，你就有了一切。
在圣经里面我想有两个人，
一个他不在乎地位，
结果他失去了一切，当然另外一个我等一下要讲的也是，他很在乎地位，可是他没有能够得到。第一个人我要讲的
可能弟兄姊妹也会知道，
那就是以扫。以扫跟雅各
他们两兄弟，
以扫是长子，在亚伯拉罕的子孙里面
长子非常关键，
因为我们说神的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中
将会要出现一位救主，
万国都要因他得福的，犹太人把他叫弥赛亚。
今天我们说这一位救主，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亚伯拉罕的子孙里面，
神的应许那是临到长子，
所以长子的名分在亚伯拉罕的家族里面
非常重要。
以扫是长子，
雅各是小的，这两个人
其实都有缺点。很多人对于这个
神为什么拣选雅各有点想不通，
用欺骗的方法，
人有这么样的啊，这个啊，喜欢我们不要说是诡诈，
至少喜欢弄弄手段啊，
弄些小聪明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于有欺骗的行为。
可是弟兄姊妹，我们说
为什么神要拣选雅各，不是因为雅各好，而是因为以扫坏。
以扫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以扫最大的问题不在乎他是长子
应该要高兴，对不对啊？
哎呀，感谢神，你看让我生下来就比你快一步，这下我是长子，
我在这个家里面我有这个名分，
我有这个主府，我有这个荣耀。可是以扫我们都知道，
为了一碗红豆汤啊，
他不在乎，可能他也并不认为真的会卖掉，
但是呢，
我们说他在神面前那一个不在乎的态度，我们说那是极其的得罪神。可能以扫会想，长子名分有什么用呢？啊，
今天我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你了，
我在家里面我还是儿子，我在家里面我还照样的吃饭，
我在家里面我还是照样的出入，
没有影响。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他失掉的是什么？
他失掉的就是荣耀，
没有了长子的荣耀。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是，
如果说
我们只是心心念念只希望我们啊，只要信耶稣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将来只要进天堂，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就是跟以扫一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还有一个人是谁呢？亚撒龙。
我们都知道大卫家里面，
因为大卫自己犯了罪，以至于在家里面也接着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艾伦是大卫的长子，
但是呢，他又玷污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
这个妹妹是亚撒龙的亲妹妹。
我们说这个事情为什么艾伦会这么大胆，就是因为大卫
他自己犯了这些罪，所以艾伦知道
我就是做了，你能拿我怎么样呢？
果然这个事情做完了以后，大卫非常的恼怒，
但是没有下文，
没有处理。圣经里面没有说为什么没有处理，但是我们都明白
他不能处理，
一处理了自己家丑外扬，连自己的事情全都扬出去了。但是我们说亚撒龙心里不甘，自己嫡亲的亲妹妹给你玷污了，父亲连公正的话都没有，处理都没有，父亲不处理他来处理，
最后他借一个机会
把暗伦杀了。杀了以后当然他也知道做错事，
他就逃到外国。
那么我们说他逃了以后总是想回来，那么后来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在这个历史书里面都有讲这些内容啊，这个约押
去找了一个妇人跟他这个来这个
用一些方法劝了那个大卫，
我想我就不详细的把这个事情都讲
啊，弟兄姊妹应该都会知道啊。最后亚撒龙回来了，大卫同意了，
大卫说让他回来吧，
但是不要让他来见我，
就是说他可以回来，杀人的这个问题
可以饶恕他，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不让他来见我是什么意思？儿子的地位有没有恢复啊？儿子的地位没有恢复，
他只是得到了赦罪的恩典，
他没有得到儿子的荣耀，对不对啊？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情形。 当然我们说这也是大卫的错。
大卫既然你要饶恕他，你应该看到
他当时这样做有他一定的原因。
可是大卫没有真的饶恕他，大卫只是从法律上饶恕他，你回来吧。
当时我们都知道国家王就是法律，
跟现在的社会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
我们不要用现在社会的标准去要求这个大卫怎么
这么专制。
当时王说的话就是法律，所以他说他可以回来，
那就是说没问题了，杀人的罪没问题。可是大卫有没有真的从心里面饶恕他呢？
没有，
大卫心里面就此不喜欢他。
当然我们说亚撒龙后来回来以后还是想方设法见了大卫，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见了大卫
没有恢复荣耀。亚撒龙回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啊，这一个亚撒龙
杀了人了，本来不敢回来，
现在呢王说了让他回来，
所以呢这个问题不大了，
可以回来。但是当亚撒龙
出去的时候，你说他能够啊
挺身昂首吗？他能够觉得很体面很光彩吗？
没有。
当他出去的时候，他在路上他还是抬不起头来，
还是见不得人。
原因是什么？人人都知道，
你看这个人回来过去是王子，人人要捧他，人人要
啊这个奉承他，
现在大家都不理他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连他回来王都见不到，
那就表明啊他已经
不是儿子的地位。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即使他再见了这个大卫了，他也知道已经失去了那儿子的荣耀。正因为他失去了儿子的荣耀，
所以接下来他只有什么样
走啊？我们说铤而走险，那就是造反。
要想
自己做王就能够得到荣耀，当然我们说一错再错，
最后自我毁灭。但是我们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明白，
亚撒龙至少他还懂得这一个荣耀地位的要紧。
他不是说我只要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我不需要被杀我就心满意足了，他不心满意足。他知道没有恢复儿子的地位，没有得到父亲的欢心，
我没有荣耀，在耶路撒冷没有味道，没有意思。
当然我们说
亚撒龙他没有能够得到，这里面有好些的原因。
大卫自己本身确实也是
并没有做得那么好。今天弟兄姊妹，我们
将来回到天上，我们的父亲不像大卫，
我们的神他爱我们，真心爱我们，他饶恕我们的罪，
真心饶恕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罪耶稣亲自来承担责任，
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今天我们的神
他是愿意给我们在天上有荣耀的地位，
所以我们并不像亚撒龙这样，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却应当要有像亚撒龙这样的对荣耀地位的渴慕，要珍惜自己所得到的荣耀地位。
我们不要像以扫这样，有了荣耀的地位我们却不在乎。如果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失去那儿女的地位，
将来我们在天上
也就失去了那一个荣耀，这是最重要的。也正因为这样，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得到荣耀的地位，我们首先要认识，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够做到，而是因为神白白赐给我们。对我们来说，我们
要认识，要珍惜，要知道今天
我们是神的儿女。当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回到天上，
弟兄姊妹，我们必然就会有荣耀。这是一个荣耀的教会，
神给我们
做他所拣选的人，神就是给我们有荣耀。在圣经里面，耶稣讲的那一个浪子的比喻也是如此。当那个浪子要回到天父亲那里去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就是，只要父亲接纳我，我就心满意足了。所以我们看见，当他在回家的时候，他就预备告诉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我回家做雇工就满意了。
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也是
回家做一个雇工，将来到天上做雇工也就可以了，只要到天上不下地狱。但是我们看见那一个浪子回到家里的时候，那个父亲马上抱住他，连连跟他亲嘴。父亲甚至于没有说，儿啊，我赦免你的罪了，
当初你要离开这个家啊，
你做错了，现在我饶恕你了。这父亲没有说，父亲接下来一连串的行动说明了一切问题。当这个儿子回家的时候，我相信周围那些雇工都在看这一个小主人，过去很风光，但是就是不听话。家里面父亲这么爱他，结果他偏要走。你看现在落得怎么样，钱也没有了，东西也没有了啊，成了一个放猪的。我们知道放猪的在犹太人那是不洁净的，猪是不洁净的，放猪的整天跟猪打交道，没有人愿意跟他接触的，因为犹太人很注意洁净。你跟猪接触了你就不洁净，人跟你接触了人也不洁净。
所以我们说，就是这个小儿子回家的时候，我相信不是那一个只有父亲看到他，那些雇工也看到他，
所有看到他的人都一定躲得远远的，因为我碰到他了我不洁净多麻烦。
犹太人不洁净了，这一天他就完了，
要做生意没人跟你做生意了，
你要出去办事办不了事。
所以每一个人都一看见这样的一个啊，过去是小主人，现在回来已经不是了，
只是一个放猪的，不洁净的。
但是我们说，只有那一位父亲跑过去抱住他，连连与他亲嘴。
我相信当他这样一个动作，
所有那一些雇工在旁边一定都觉得很惊讶，
哎呀，这个父亲怎么啊？这个我们的老主人啊，昏了头了啊，还抱着他亲嘴了。
不要说今天对我们来说只是不干净，
是发臭而已。对犹太人一定觉得，哎呀，那这下他啊，这个不洁净了怎么办？接下来我们看见那一个父亲一连串的吩咐，把戒指拿来戴在他手上，
把鞋拿来穿在他脚上，
把袍子拿来穿在他身上。
主人没有说，现在我宣布
我这个儿子回来
恢复儿子地位，
他不需要宣布。
戒指那就是儿子地位的象征，
绝对没有说一个人回来真的像那一个浪子说啊，回来了啊，他要那个啊，我们说回来了以后他只是希望回到家里做一个雇工啊，没有戒指戴的，
雇工没有鞋穿的，从前的雇工没有鞋穿啊，
雇工没有穿袍子的，
因为穿了袍子不能做事了。袍子、鞋子、戒指都是主人的象征。这位父亲不需要多说了，把这些给他穿起来
戴起来。
我们说这些仆人就知道了，这一个儿子回来
恢复了
儿子的地位。原来可能背后也看不起他的啊，
原来可能是躲在远远的看看，
现在这一下主人父亲会怎么来惩罚他了啊。
可是我们说，这一个儿子回到家里面，父亲马上恢复他儿子的地位，只有儿子的地位恢复了才是荣耀的保证。
要不然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小儿子真的回到家里面，
是他不需要再吃猪食了，他有饭吃了。
可是弟兄姊妹，你说他这个日子好不好过？
我觉得呢，一定日子不很好过，
因为我们说他
随时都会听到那些故宫背后说他的。
但是当他恢复儿子的地位，有没有故宫再敢说他？
我相信没有了，因为他是荣耀的地位。
弟兄姊妹，将来也是一样。
当然我们说，我们这个只是从一个比喻里面来得到的理解，天上的情形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是
怎么样，将来我们要知道，我们回到天上，我们得到的是那一个荣耀的地位。今天我们的神呼召我们，为我们所预备的不是仅仅使我们罪得到赦免，而是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儿子。今天我们神召我们，所以在圣经里面，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就召我们来做儿子。正因为是做儿子，所以才是有荣耀的。这一个儿子的地位保证我们的荣耀。 没有荣耀，我们将来就是回到天上去。弟兄姊妹，当然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今天这一个荣耀
是主给我们的，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但是真的我们可以想想，没有荣耀的话，你就是回到天上，
恐怕也不是那么有味道。
我们说永远的福乐，我们不要只是记得，哎呀，将来有吃有穿有住就够了。
在天上的荣耀，
你到了以后你会发现，没有这些荣耀，你以为只要有吃有穿有住就够了，到了时候你不会满足的，
因为这些绝对不能满足你。
人今天没有吃的时候觉得，哎呀，有吃有穿就够了，
真的今天你的生活有吃有穿了，你就满足了吗？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物质丰富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说大多数的人基本上的吃喝穿
应该说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
在美国生活的人
知足吗？可能
比其他国家的人更不知足，因为有更多的欲望。
当然我们说世界上的欲望并不一定是正确，
但是将来当我们到天上，我们会看到
我们实在需要有一个地位来这使我们的荣耀
是我们能够得到保证。我还可以说一个
圣经里面的例子，那就是约瑟。
约瑟在坐牢的时候，他心心念念想的就是什么？
就是出监牢，
只要出监牢得自由了，心满意足。所以只要在这个监牢里面
他为那个酒正为那个善长
解梦，解完了梦了，那个酒正他知道要回去了，
赶快就托他
你知道我是冤枉的你回去能够
回这个释放出去了，
你要记得我这现在替你解梦了
你记得了我了你在法老面前讲一句好话。
如果真的那个酒正当初记得他
我们说还好那个酒正没良心，对不对如果当初他就记得，
那么我们说约瑟能够得到什么？约瑟能够得到的，
那就是说法老就会跟那一个
护卫长就说了那就算了，你那个
奴隶你就放了他吧
那么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说约瑟在牢里面
放出来，你说他有什么日子好过？约瑟在埃及没有亲戚，
他自己的家人都是在迦南地的。约瑟他是一个奴隶就给抓起来的，真的把他从牢里放出来，他晚上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对不对
你叫他到哪里去？接下来他怎么过活？要到了时候要吃饭，谁给他吃饭？
在牢里还有免费的牢饭是不是？他出去了以后没饭吃，
没地方住了。所以我们说神就是
接着那个酒正把他忘了，
一直要到什么时候？一直要到那个法老做梦，
约瑟帮他解梦。
弟兄姊妹，我们说解梦完了以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接下来约瑟就做了埃及的宰相。
没有这一个荣耀，
我们说他就是从牢里出去，
有什么意思？
没有意义，因为牢里出去以后没地方去。
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的神救我们，他绝对不是说好像只是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然后你就去吧，你有什么地方好去你就去。我们说没地方去的，不是神给你荣耀，你没地方去。
约瑟当时如果真的那个九正脱了法老的情，真的从牢里就出来了，这下他是自由了，但是可以说早晚还得给抓进去，
因为他没地方去，
没饭吃。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今天我们
罪得到赦免，我们却没有进入神的荣耀，成为荣耀的教会，那么弟兄姊妹，早晚我们还会被魔鬼掳去，你信不信？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弟兄姊妹记住，我们不要只是想，哎呀，耶稣啊，你赦免我的罪好了，心满意足了，我罪已经赦免了，我就什么都不要紧了。我们要想到我们那一个荣耀的地位，就好像约瑟一样，今天他如果出来不做宰相，
他出监牢是没意义的。
除了做了宰相了，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他出监牢了。
我们看见接下来
做宰相了，当然我们说啊，有宰相府，
对不对啊？住的地方也有啊，
连我们说老婆也有啊，
这个法老替他做媒了，什么都解决了，什么都为他预备好了。今天我们的神就是这样，
当他救我们的时候，就像约瑟一样，从一个原来是在罪里面的，在监牢里面的一个犯人，一下子就成为宰相。
我们也是一样，神救我们，把我们原来是从罪的捆绑权势之下的，一下子救出来，还不仅仅只是不再在牢里面，而且我们马上就进到了宰相府，
马上就有一个荣耀的地位。
这就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整个的内容。那么我们讲了这许多，
弟兄姊妹知道了
啊，好了，现在我知道了，我不仅仅是罪得到赦免，我还是大有荣耀了。我们千万不要像现在啊，我们说
在大陆啊，这个社会上现在好多人成了暴发户了，
我们说害了第二代，对不对啊？
叫做富二代，富二代的表现
都说是很差劲。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
确实我们信了耶稣，今天我们就是教会，而这一个教会，我们的主耶稣亲自不但是用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净，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而我们自己呢，
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来保持这样的荣耀。这就是我第二点要讲，
今天我们是荣耀的教会，第一个那是耶稣为我们做的，刚才我讲了这么多，就是耶稣为我们做的，使我们有荣耀的地位，成为荣耀的教会。我们已经是荣耀教会了，弟兄姊妹，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至少我们需要有荣耀的见证。
我想讲的最简单，
今天一个孩子啊，这个过年了，
或者说出去吃喜酒了，
父母替他准备了一套新衣服给他穿上，
很光彩，看上去也很漂亮，非常的好。
衣服是父母为他准备的，做儿女的有什么责任呢？这个衣服你都要保持怎么样？
你要保持干净，对不对？你至少要把这件衣服保持的穿了像样。
如果当给你衣服穿了以后，马上就到地上打滚了，啊，马上就脏的东西都沾上了。我们说这个再好的衣服，
光彩就没有了。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责任也是如此。 今天我们无法创造荣耀，但是至少要把神给我们的荣耀，我们要把它好好的保持。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责任。
在启示录里面有告诉我们，
当我们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启示录第十九章说，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预备，那是我们需要很好反省。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认识，今天我们有荣耀的地位，这个地位确实是神给我们的，你要自己去创造是创造不出来的。可是得了荣耀的地位，你还得要像荣耀的地位。约瑟他做了宰相，这个做宰相那是需要法老赐他的。但是我们说你做了宰相，你不能说法老叫我做宰相然后就作威作福。
法老叫他做宰相是因为看到
没有再能够像他那么有智慧那么有才干的人。接下来约瑟果然就把埃及治理得井井有条。
我们也是一样，
荣耀的地位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我们怎么来保持这个荣耀呢？我想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提几方面。第一个方面，也就是刚才罗马书第十七章里面啊，第八章里面有一句话啊，刚才我们有念的，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啊，在那里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
是儿女已经有儿女的荣耀的地位，但是
我们还需要真正的能够进入荣耀，将来在荣耀里
我们是真正能够有荣耀的。那就是说今天
我们有没有很好的为主而活。在这里特别第一方面提出来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历代以来我们说在教会里一直有多少人
为主寻道的，为主受苦的，为主付出代价的，
这些人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有那永远的荣耀的护照。
所以保罗有说，
我们今天所受的只是自战自轻的苦处，那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弟兄姊妹，不要一讲到苦难了，要为主受苦了，就想到坐牢。其实不一定都是坐牢的，有坐牢的可能，真的需要到为主坐牢，那也是需要我们求主加我们力量，
要有这样的心知，我们愿意，而且让我们明白，
今天我们为主坐牢不会白做。但是我们说，对更多的弟兄姊妹来说，
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讲到啊，
有八个福啊，其实我们说真正的说起来有九个啊，
第八个那就是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
好多弟兄姊妹就想到，哎呀，为义受逼迫那一定就坐牢，一定要受苦，一定会挨打，会怎么样？我们说接下来在那里面就给我们有一个补充，今天凡是为了主的名啊，受人的辱骂讥笑啊，我们说这一些也同样的有福。也就是说在那里
耶稣就告诉我，不是一定是坐牢的，
今天我们只要为主的缘故，我们说比如你要为主做传福音啊，你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容易受人的讥笑，
受人的嘲骂。我们教会有的时候也会有
啊，礼拜六的下午，我知道啊，这个礼拜六有去那个啊超市这边去发那个福音单张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发过啊。所以你前面发，有的人看也不看啊，拿了就丢了啊，或者甚至于有的时候很鄙视的会来看你一下。
这个往往有对有些弟兄姊妹来说，好像觉得那是一种啊挫折，
会因此心里面会觉得，哎呀，下次不要发了，何必这么招人白眼呢？但是你不知道，
就是因为人家这么你白眼你一下，你将来在天上你的荣耀就增加了一份，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不一定要去坐牢，但是我们为主做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侍奉也是如此。你不要以为在弟兄姊妹中间大概都一致了，在弟兄姊妹中间也一样，也一样会不讨好。做主的工作在我们中的这个弟兄姊妹中间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有长老，有传道啊，我们也有啊团契的这个主席啊，啊有执事啊，我们说这些啊，甚至还有那一个啊招待啊分饭呐 啊我们说在那个产物啊，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教会有很多工作需要人做的。但在做的时候，弟兄姊妹是不是大家都一定会能够讨好呢？有的时候还不一定，有些弟兄姊妹还会觉得，哎呀，服侍的不够好啊，还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当然我们说弟兄姊妹可能是无心的，但是一些侍奉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很会挫折。我们侍奉神的，我们也是一样，讲道的有的时候也是一样，会听到一些负面的反应。我们说在这样的时候心里面会有挫折。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这一些我们是为主的缘故忠心恳恳的，你这样的去做一定能够蒙主的纪念，这就是我们的荣耀。所以在这里说，今天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就和他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个荣耀弟兄姊妹是我们主的，但是他怎么会给我们？因为我们今天愿意在这个世上为他受苦，为他蒙羞受辱。所以保罗也是，
保罗当时他为了传福音在
耶路撒冷被捆，
以后到了该撒利亚，那时候有一个亚基帕王去啊，
保罗在他的面前做见证，
那亚基帕王就觉得很惊讶，
保罗你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你是很有才干的人，很聪明的人，
你何苦要这样的跟这么多人去作对，差一点都给人撕碎，何苦要来坐牢呢？
你不要传这些道理，
那你不就行了吗？你不传这些道理，那人家也不会来这么样抓你
啊，人家不会来这么跟你作对，
为什么你非传这些道理不可呢？
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只有一个回答，唯一的原因是什么？我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个异象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就是指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所见的。
在那个异象里面，不但耶稣呼召他拯救他，而且我们的主耶稣还差遣他
要到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保罗说，我骨齿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没有别的原因，不是因为保罗这么做了他自己有什么好处，也不是因为保罗太笨了他连这点都不懂，要做这么一些得罪人的事情，要做这么一些自讨苦吃的事情，这不是自讨苦吃，神的呼召。
今天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如此，
当我们能够为主做一点，
世界上的人有的时候会不明白，
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记得当我那个时候在坐牢的时候也是，
那个审我的人也是说，
他说我就不懂，像你们这些好好在家里面啊，
那时候我两个儿子还很小啊，
才一个是 一岁半
一个三岁啊，
他说怎么样你都可以在家里面给你过活啊，为什么要来做这些事情呢？你现在不要怪我啊，
那个审我的人还这么跟我讲，
你不要怪我，他说啊，不是我跟你过不去，是你自己找的。
是
我们真的不要去怪人，
这些是我们做的，
而在当时的社会不容许，那你去坐牢也是很正常。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说实话，我自己也回答不出，
但是里面有这个催促，
里面有这个负担，非做不可。
感谢神，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做得甘心，
我再说不一定会坐牢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紧张。
但是如果说因着做主的工作被人讥笑嘲骂，
那是你得荣耀的机会。今天弟兄姊妹，
我们为主的缘故，如果和他一同受苦，耶稣的应许一定要和他
一同的荣耀。第二方面，那就是在帖撒罗尼
在彼得前书，我想这一段我愿意念一下。弟兄姊妹，虽然有圣经可以翻开到彼得前书第五章没有的话可以听我来念，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圣经，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侍奉神的人
真是应当天天念常常念。
彼得前书第五章，这是彼得给一切侍奉神的人的一个勉励。大家不要以为我不是牧师不是传道大概跟我没关系，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侍奉神，只是我们在不同的事工上我们大家一起配搭。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至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为主做任何的事工，主必纪念，只是我们要做得甘心。我们知道马大他也服侍，他的服侍不是说这个工作不重要，这个工作也一样很重要，但是我们说马大受到耶稣的责备，不是说谁叫你去管饭了，没人管饭，你们到了时候什么的哪里有饭吃？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管饭要管得甘心。今天弟兄姊妹，就是讲道也一样，要讲得忠心，要讲得甘心，要认真的讲，要顾到弟兄姊妹的需要来讲，要不然我们也会受到耶稣的责备，不是好像说只是管饭的有这个可能。今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不是说你为耶稣做过什么了啊，好了，我就已经有一笔账记在天上，天上我的存款已经不少，不一定的。今天有些人在世上是的，也是为主做了一些，可能也是牧师传道，也有自己的地位身份，可是我们说如果不是一个忠心做主工作的人，做的没有甘心的话，将来不一定能够得到荣耀的冠冕。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夸口说我已经有荣耀冠冕了，我们都是在竭力的追求。怎么样能够得到呢？那就是在这里彼得就教导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而是要做群羊的榜样。今天不管我们是长老传道牧师族长我们说执事，今天我们说这个职分的名称不是那么要紧，要紧的我们都是侍奉神的人。彼得在这里对我们的一个劝导，那是告诉我们所有的人与他一起同做长老。我们说彼得是长老的话，我们真没资格，但是我们和他一样是做主的工作。今天如果我们也是一样的做得甘心，
做的乐意，也是一样的勤勤恳恳，做群羊的榜样。
那么我们有一天，我们就真正的能够欢欢喜喜进到荣耀里面。我相信将来
这一个荣耀的冠冕到底是怎么个带，是怎么个形状，我不知道，但是必然那是有额外的荣耀。这是我们今天要竭力追求的。我们说第三个方面，今天不但我们一切侍奉主的工作，那就是我们能够持守主给我们的荣耀。第三方面，也就是我们要警醒等主再来。因为弟兄姊妹，所有的荣耀我们不是今天得的，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保罗说是好像万物中的渣滓，世界上的污秽，
可能我们自己还没到这个地步，我们不需要去制造这样的地步。但是至少如果你被人看不起，如果今天你因为信耶稣的缘故，
人家能够
赚钱的地方你赚不到，
因为人家可能用了一点不好的手段，有的人就觉得我信耶稣我吃亏了，
因为人家用的手段我又不能用，用了耶稣要责备
啊。
所以我也碰到过一个人，他也跟我讲，你们信耶稣的道理真好，我一定要叫我的老婆去信，我不行。我说你怎么不行呢？他说我要做生意啊，我信了耶稣怎么做生意呢？他说，
今天弟兄姊妹，将来我们要见主的面，我们真是要能够要等主再来，进入到荣耀里面，就是在今天，我们好好的
警醒等候，等候主耶稣来。
今天我们说耶稣来了，在荣耀里我们就能够进到荣耀里去。
怎么样的人能够
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进到荣耀里去呢？在圣经里面耶稣好几次就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
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耶稣没有说
所以你们要赶快去算那日子那时辰
在什么时候，你永远算不出来的。
但是耶稣是告诉我们，你不需要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而担心，
你只需要的是什么？
警醒。什么叫警醒？就是今天我们常常要做好准备，
等主再来。
耶稣在讲到那个忠心的仆人，他也是警醒等主人回来，
那个恶仆
没有警醒等候的。那个忠心的仆人是怎么在警醒等候的？
其实这些比喻里面耶稣都讲得很清楚，
按时分粮，对不对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什么叫警醒？不是不睡觉。
什么叫警醒？不是叫你整天在门口看，
耶稣来了没有，我第一个看见赶快奔出去。
耶稣没有要我们这么做，耶稣要我们的警醒，按时分粮，还是这个意思。侍奉神一定能够蒙主纪念，得主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说
我们要持守这个荣耀，我们要能够与主一同受苦，我们要为主做工，我们要警醒等主来。
还有第四个，最后一个，那就是我们要能够是一个合一的教会。今天我们都知道
有很多弟兄姊妹都在 Santa Barbara 那边，
我们说我们讲的题目也是一样，我们的诗歌也是一样。
当然我们说这一切更重要的体现我们的同心，
我们在这里我们祷告纪念他们，
我相信那边弟兄姊妹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一定怎么样，也纪念我们。
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教会，
我们是合一的，只有一个合一的教会才是荣耀的教会。
如果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分门别类、纷争嫉妒，
如果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说大家相互之间 彼此结党，
以至于
啊，相互之间造成了很多的问题。这样一个教会，你说能不能是荣耀的教会？今天如果说在这个教会里面是非很多，这样的教会能不能进到神的面前？要能够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我想我最后念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二节。
约翰福音十七章
二十二节，大家可以听我来念：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
合而为一。今天弟兄姊妹，这个荣耀已经赐给我们，
赐给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是一个合而为一的教会。我想这一点不需要多解释，弟兄姊妹都知道。
一个分裂的教会，纷争嫉妒的教会，有没有荣耀？
没有荣耀。
今天我们
每一个人的家庭也是一样，如果人家到你的家来
是和和睦睦的
啊，这个长幼有序的，进到这样一个家庭里面去，人家就觉得这个家庭实在是非常的好，而你自己也觉得怎么样，
觉得很体面很光彩。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现世报，对不对啊？有没有啊？我们说什么叫现世报？
孩子不听话，
到了时候在众人的面前啊，到时候父母为了要面子
要想教育，来不及了，
越教育可能越糟糕了
啊。
结果我们说孩子不懂，蒙羞的是谁啊？是父母。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一个合一的、和睦的、同心的教会，它才能够是荣耀的。今天我们在地上，如果我们是纷争嫉妒的，将来我们到天上去，我们一定会受到亏损。神愿意我们给我们荣耀，这荣耀已经给我们了，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呀？要守住这个荣耀。也换句话就是说，你要活出这个荣耀来，能够活得像样
啊。
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从这几方面，我们好好的常常来反省。我常感谢神，我们的教会还真是很
同心
很合一。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看见我们的教会蒸蒸日上啊。最大的问题就是停车不够，是不是？这其实从反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啊。如果说停车场里面啊，真的不是有这么多人到那个 Santa Barbara， 我们的教会就剩了这些人了，我们一定会觉得啊，哎呀，一定是要反省什么原因啊，一定是我们有原因。今天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合一的教会才是荣耀的教会。当然这个合一从我们自己本教会开始，我们要记得不仅仅只是我们的本教会的合一就够了。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里，心腹只有一位，
这一个合一是普世教会的合一。也就是说，凡是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在我们这合一的范围。
所以这个合一并不是有形的，形式上的。今天我们说有好些弟兄姊妹在圣巴布拉，我们都会觉得还是跟我们合一的，
不需要说一定坐在一个堂里面，我们总是合一的。今天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不跟我们坐在一起了，
只要是信奉同一位主，
在同一个信仰的基础上，我们都是弟兄姊妹，
我们都应该彼此相爱。当然我们不一定顾得及，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不能对任何弟兄姊妹有隔阂。
只有这样一个合一的教会，有一天才是真正预备好了进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说
啊，我们记得有一首诗，不是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是吧？这次他们在 Santa Barbara， 这就是他们的主题
啊。那么我们这里也是一样
啊，尽管我们没有去，
我们还是同行，我们也愿意跟所有 信神的人，我们的弟兄姊妹
都一样的同心。只有这样，
有一天当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教会才能够以一个荣耀教会的面貌，保持荣耀教会的面貌，
进到主的面前，
进入到荣耀里去。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求你给我们真有一个合一的心，使我们能够同心合意，荣耀你的名，使你得着荣耀，也使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主啊，当我们看到你为我们所做的是何等大的恩典，你不但拯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的罪，而且你使我们成为义人，给我们是儿女的地位，有荣耀的盼望。今天主啊，我们就是为你撇下什么，为你在这个世界上遭受了什么，我们都觉得那是何等的有福，因为这至上至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但愿这一切的呼召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的一生都做一个甘心乐意来侍奉你、服侍弟兄姊妹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